扎西德罗，我们继续大圆满潜心引导文不限上师言教这本书的内容，然后你们就是和我一起大家发菩提心，然后你也可以念诵那个寄诵，就是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每一次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是想到就是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这几个，就是我们作为皈依佛门的佛弟子时刻不忘这个三宝，也同时不忘三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就是随时随刻我们的心跟这个佛法相应，本身就是怎么样跟佛法相应呢，就是我们从负面的情绪当中解脱，从负面的行为当中解脱，负面的语言当中解脱，这也是一种跟佛法相应的意思。或者是我们始终保持善念，做好事说这个善语，就是存好心，这类的也是就佛法当中讲的这个心中有法，或者有些人说心中有佛。那心中有佛的呢，可能就是就是了解心的本来面目啊，或者是对这种深刻的这些空性如来藏的教法都有一层了解呀，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说就是我们就是了解了就是内心当中本来就是众生皆具佛性，本来即是正觉尊，或者本来具备如来德相，这样子的一种了解。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诸佛正法先生诸三宝，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这样子。那这个里面的法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有一种的了解，就是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这时候说就也有另外一种的翻译，就是从今直至菩提我归依，或者有些人说恒归依这样子。那我皈依藏文里面的这个我的部分呢，和后面的这个就是前面有皈依，后面有发心，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然后说我以所修施等诸资粮，这里有另外一个我以所修施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这时候呢，在这个层面的我就是两种可以理解，一个是从就是以如幻的这种了知，积累如幻的资粮，然后就是本质上面知道这个就是现象如幻的本质，所以这样子，所以这样子怎么认识呢，就是说我的这个概念本来是一切痛苦的来源，一切执着的来源。比如说有人就是对你不礼貌，说了不礼貌的话，那这时候你想到就是这些话语不过是一段的声音，但是因为我们有很强烈的我的时候呢，会把这些声音的这个就是不仅仅单单是个声音，而且你会理解它的意思，那这时候呢要保护自己啊，还有就是捍卫自己的尊严啊，或者是有坚定的一个我才会有一个我执，所以才会有一个我和他的区别，或者是说这种的分离，自己投射的这个现象跟自己现象的主体呢有一个分离的现象。那这时候呢我们说就是二执，就是两种我和我所的执着，他是我的敌人，他是我的朋友，或者他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情绪，这是我的记忆，这是我的教育，或者是有一种背景。所以在佛法里面讲就是常依自主的我，常是一个说很长的，就是总觉得我是从 就是信仰佛法当中，就是说我是过去无始以来的我，一直到现在，那未来我会就是继续沦落轮回，轮回当中，还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我，就是那或者是从仅仅是这一生当中，我从小我父母是谁，父母的父母是谁，然后我自己从什么地方长大，然后到现在，然后未来我会去做什么事情，然后就这样子，就是从三世，就过去、未来、现在、未来，或者是过去是、未来是、现在这一世，这样子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念。那这个呢，就是恒常的，就是我是一直是恒常的这个概念。这个怎么破呢？这个要破的时候是从时间上面，就是本身我们说过去、未来、三世、三十这样的时候呢，总是在讲一个时间。所以，但是如果你说所有你真正的不能真正的就是我们说我们不能够把三十都归类在我们的内心当中，这是一个投射而已。我们永远活在那一瞬间的这个当下，过去也生活在那一瞬间的当下，未来也生活在那一瞬间的当下，现在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上去好像我们有能力，或者是我们有一种想把几桶水倒在一起一样，就感觉成就了我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说就是在每一刻的这些特定的时空当中呢，我们只有仅仅是那一刹那间的我，所以并没有那样的就是很久。那一刹那呢又在变化，瞬息万变，就我们说过去就是曾经发生过，已经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样子叫过去。未来呢就是可能升起，但是现在还没有就是发生的这样的现象。那只有现在这一个当下，那这一个当下在瞬息万变当中，所以好像也没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我这样的一个时间上面点来讲。然后一就是说我们是个整体这样的概念，说我们是五官的组合，这些什么五脏六腑，或者是它是基于我自己的名字，我的就是历史，我的教育，我的电话号码、地址，或者是我怎么讲呢，我的专业喜好，所以我的身份的这种色身肉体上面的一种身份，专业领域的一种身份来界定自己。但是最后我们发现，就是包括我们身体跟其他的物质没有什么不同，所有的人都是什么他们说的这种蛋白质呀，或者是碳分子呀，这类的。然后如果再粗大来讲，就是有水呀，就是类似于液体、固体、气体这类的这些现象。那这些呢本质属于一种自然的土水火风空的这些元素产生的这种很多万象。所以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那么就是说一个整体的感受，就是整体的这种的我们就是分开的这些现象，就是如果你从不同的角度去单独去解读的时候呢，并没有我，就是这个意思。它里面并不存在实体的我，本身我们有一个感觉组合在一起就是我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认识当中有一种很强烈的，这是我怎么说呢，就是我和我所，这佛法里面讲的，那我们平时来讲就是我和我的这个概念。我和我的意思是说，那我拥有这些东西，我做这个事情，那这些都是我的，这样子。那就是那这个主体本身，你怎么去界定这个主体呢？我的我，或者是这样，从不论是时间法、逻辑上面、语法上面，所有的都讲不通的。就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这样子讲的话也讲不清楚。所以这个也是，如果大家有一些像参禅啊、参话头一样，如果不是也有，就是禅宗里面也有这个就是找我的各种各样的，密乘里面也有，显宗里面也有，密宗里宗里面也有，怎么就去找我这个部分。但是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怎么讲呢， 逻辑的游戏而已，没有什么、特别能够找到一个主宰者、好像是一个主人，好像是一个怎么讲呢，财产的财主一样，对我还有一个我的主人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些里面呢，我们如果经由仔细观察会发现，哦，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这个组合的现象，组合的现象的这些呢都没有本质的我，这三个概念。所以对于就是常恒常，然后就是一，就是一切组合成一的这种主体，以及自主和这种主宰的这样的我主体，这些呢都是不存，就是不成，不没有办法真正的成立，这是一个感觉上面的一个我，但是说这个感觉也是我的感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总的来讲，意思是说这个常一自主的这个现象呢，是我们唯一界定我的身份主体的一个现象界的概念。但是真正的你仔细进一步分析的时候，会发现就是认为恒常的东西是无常的，认为单一的东西都是组合的现象，认为就是自主的东西其实都根本没有什么自主的自的这个自性空而已，没有自主。所以当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稍稍能够从领悟这一层的角度看现象如幻的角度升起大悲心，就然后就是说在现象当中如幻当中是有修行，但是这个当中呢我们能够了解最后就是一切的这些投射折射的这些现象当中，困局当中最大的困局就是我自我的这种困局，自我不过是一个这么讲的迷乱的投射和一个这样子，所以产生了这种二元的世界，然后产生了这种种种的这些执着和这些分别。所以这个是在佛法里面一直强调，然后如果你从科学上面或者是其他的哲学上面探讨这样的时候呢，也会碰到这些基本的问题。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没有什么答案，但是在这些修行的道路上面呢，你可以就是参悟这个部分，然后有一些人可能没有真正的领悟到更深的东西，但是有一些人呢会恍然大悟，会有很深的这些了解，对于佛法上面讲的这个就是人无我法无我的这些教导。所以不论如何，我们说就是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或者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这样念的时候呢，尽量就是在那一刻保持一些怎么讲呢，哦对，就是说好像我们的心就是一定要抓住很多实际的东西，但是这个先所有的轮回的这些都是业的迷乱的假象，所以这个上面呢有一定的这个超越的能力，所以一直要找一个很固的能够就是怎么说呢坚信所有实存的这样的一种的信念，这个是一切痛苦的一种或者是一切迷乱的开始，迷乱以后就会有种种的这些挫折，所以这个就是挫折的也是来源。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如果能够从这个角度稍稍体悟一点，就是做一点发菩提心，同时呢观这个身观无我，或者你也可以念诵这类似怎么说的诸法从缘起，如来说是因，彼法因缘尽，释迦沙门说，就这个那么这样顶礼一下，然后念一下缘起，这样子的话也会有很大的这些功德。所以了解这个层面的一些部分。不论如何，那我们就说上一次我们讲了，简单的说什么样的一些上师不应该依止，包括就无明啊，骄慢啊，缺乏必要的知识呀，他不能够从就是语言和经历亲身经历两种角度去教导，那这样子，或者是他善于就是给就言语来贬低别人啊，诽谤别人啊， 就是这种的比较看不到别人的功德，也看不到自己的这种缺陷，或者说只看到自己的这种比较骄慢自大的一部分，然后看不到别人的这个怎么讲呢，功德。所以这类似的就是说在这些上面呢，说弟子应该很小心这样子修行当中。总的来讲，如果因为负面的情绪过于强大而只是认为自己是一种就是种性高贵，或者是就是仅仅是外表上面一种模仿大成就者而已，没有真正的这些研习这个佛法，所以这样子呢，或者是也有一些人对名位啊、名分啊、头衔呢、这些非常的就是怎么讲呢，过分的放大呀、自恋呢、或者是说娇慢啊，这些当然就是说一饱一怒这些情绪性比较重的，那看这些是一种的过失。那就是这些上面需要比较就是修行之前呢，就是在他门下或者在某一个法师门下修行之前呢，像这些呢能不能够就是有所做一些观察，就是这样的意思。正确的这个上师呢，之前我们也列过，就包括对经虚论点的这些学识呀、广播啊，持有这个三乘的境界呀，然后能够敏锐的就是用智慧来斩断这些误解和疑虑啊，对其他众生有这种像自己的独生子一样的一种慈悲心呢，然后让别人就教导别人如何从轮回的这些迷乱情绪当中转化，运用智慧全然的觉醒，这个就是如何证悟，这个上面就是具备能力而且具备调伏弟子的这些善巧方便。所以这样子就是加大体上面我们讲的一些部分。那然后呢我们说最后就是一指上师嘛，最后前面观察，就是观察上师，中间呢就是追随进一步的学习，最后呢就是认认真真的获得上师的密意，得到他的这个就是完全的这个知识上面和这些修行上面的加持和这些彼此的就是完全成全成就的意思。然后就是如果说我们明白如何就是最初的时候观察去取得上师，然后中间呢也知道了如何医治这个上师的这个心态，就是医治上师的时候之前我们也应该讲过弟子的这个方面的一些他所具备的这个特质，比较专心呢、比较有这个恭敬心呢、比较知道这个法的这个意义和价值呀，然后能够持守密意和境界呀，这些上面我之前大概也是已经说过。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以大信心大精进心就是毫不疲累的这种这种精进恒常的一种的归头和依靠之心，然后尽量去了解上师的密意，然后一心呢就是听闻上师的教法以后去闻思修行，把这些无量的功德呢就是展现在自己的经验当中，把这些修行获得的这些启发进一步实践在自己的日常的这些行为当中，同时呢就是师徒之间呢不会产生任何的障碍。这个有点像就是说过去讲天鹅它在这个湖中的这个美妙的这些湖泊当中呢就是穿行，在这个水上的波动当中游浪游泳啊，就是也就是戏水或者是就是游这样子的时候呢，它不会就是伤害这个湖水，它依靠这个湖水深妙的这个方式来就是再次悠哉悠哉的在湖面上面这些游荡， 但是它不会把整个湖水搅浑浊，所以这个意思。然后有点像蜂蜜，在花丛当中、花卉当中、花丛当中呢，得到这些蜜，吸取这些花蜜，得到了这些花的精华。但是呢，它不会把就是损伤这个花朵的代价来取蜜，而是花朵里面不断产生蜜，然后它带走蜜，没有伤到花，不损伤这个花朵，就是一样的。就是真心想修行的弟子，就如果自己的话，已经具备了这些修行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有了一些条件，我们说这些条件就像过去讲的下满人生啊，这些八仙下士圆满自，加上呢就是又遇到了这个殊胜的善知识，那就本身是很有福的，就是善得人生，知遇难得的佛法。善知识的摄受，那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应该怎么去获得上师的密意呢？就是要不厌倦的、不疲厌的向上师请法来实践。请到法以后还不算，就是要去真正的去实践，反复的去思维、串习、熟悉，这样以后慢慢慢慢就是转化，然后转化这些过去的错误的这些认知，进一步靠近智慧，就是这个意思。咱自己的这些相续呢，被上师摄受的时候呢，就是上师文思修的一切这些他的修行的这些智慧福德呢，就像一个瓶子倒入另一个瓶子一样，就是泄瓶的这种的意思。就是在弟子的心绪当中呢，获得与上师相同的这些功德或者相似的功德。所以可以这样子的一种的就传承，这样子的一种的加持，可以亲近弟子的这些相续业力，然后把不善的业呢转化成善业，把善业呢转化成智慧。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如果就是在密续的这个传承当中呢，弟子应该看这个上师的话，就是代表这个佛法僧三宝的这个就是合集，或者是三宝就是基于上师这样子，这样的这种恩德的方式来看，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很多的书啊，很多的这些里面都可以看到一大安上师这样子想的。如果有人就是帮助你找到工作，或者帮助你安排很多困难的这些，度过很多艰难险阻，就是这样子，或者是帮助你就是造就你的这个学业，帮助你成就这个世间的事业，帮助你去除这个疾病，甚至是一次这些摔倒的时候别人帮你扶起来，这样子的时候都很感恩一样的。但是就是说如果能解决生生世世的一些问题，他给予你这方面的这些智慧的教导，他让你就是不再受困于各种情绪，不再受困于这个无明当中的一些劳动和这种怎么讲蒙昧的痛苦，不再受苦于自信的这些迷障和欣喜的这些心相续的这些习气，那这样子的时候当然就是非常非常感恩，觉得哎呀，这不是解决一个暂时的问题，也不是一时的问题，也不是这一生的问题，甚至根本彻底的解决我就是无始以来就是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你可以从这个世间的法来讲，就是好像是你好像就是无形当中或者有形当中呢比你大发横财还要不知道珍贵千万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开启内在的智慧，照亮了我们自己的内心，用智慧照亮，就像你从来没有见过太阳，突然太阳出来了一样，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说，哦，这个太难得了，就是以这个上师的身是这个僧宝，语是法宝，意是佛宝，所以他有具有就是内心的成就，他具有调伏弟子的这个传授 这是就是受益解惑答惑这样子的一些能力。所以就是供养上师之功德，就是遍十方这样子。这意思是说弟子应该在这一些层面修行的时候呢，就是对这方面有认识，不能够像只是学术做学问一样，然后也不真正的修行，脑子里想很多，最后也一无所获，只是稍稍就是改善了一下内心的当时的一种的感受，或者是就是世间的这些学业上面的一些论点的论法，这些上面增加了一些知识，多少可能也许能够启发你一些心态上面的一些减轻，或者是有所这改善，但是不能够像系统的文思修显密与圆融的这些法要，然后最后呢能够实践证悟的这些诀窍。所以就是说这是一种就是从世间法来讲本身也是这样子，这个我们重视什么，我们往哪个方向走，我们重视什么，我们的愿望是什么，我们怎么样理解这个世界当中的轻重缓急事物的这个珍贵弥足珍贵的一些现象。所以世俗生活当中的人呢觉得自己的寿命很珍贵，这是所有生命的共同的特点。然后再其次呢可能就是这种亲友啊这些特别重要，然后以及自己所拥有的这些名声啊财富呀权力啊这些也很重要，这样子的一些概念。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呢我们能够就是说把修行呢在生活当中呢就是对于这些传承的这些上师然后能够对他们有一些怎么说就是一种的感恩之心。世俗生活当中我们说有一些人说感恩这个单位啊国家呀这样子，因为他们给予你某一种的就是照顾，也许你是可以就是有选择的，或者是他们是直接被动的或者主动的，你获得了一些权利和帮助在世俗当中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能够怎么讲自由于生死，离开了各种的畏惧，离开了错误的这些怎么讲呢抉择错误的这种认知，而就是身心自在，那这样子这个是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说在日常当中呢这个并不是说这些上师需要这些现象当中的很多的这些怎么说呢贡品啊或者是这样子，但是世俗当中也有一些就是说那我们应该就是用建造佛法的这些场所来弘扬佛法，使更多的人受益于内心的安乐。也有一些人呢就觉得寺庙的这些功能呢它是一个是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有精神的一个社会需要过精神的社会，不是这种机器人式的这种社会里面呢都需要这种滋润内心的这些法药，所以他们就是帮助印经啊或者是说给别人就是怎么讲在任何的这个生老病死当中都做一些照顾啊，所以给乞丐与食物，给这个病人与药品，给这个远方的游客远行的这些就是旅客旅人的话给予这些照顾。所以当然就是给这些传承的上司的这些传承上面的这些呢更多的这些怎么说支持，就是在佛法事业上面的一种的支持。就是上等的之前我们讲上等的修行人就是实践身口意当中就是实践显密的佛法上师的窍诀，中等的呢就是身体力行，甚至以这种舍身性命的方式来就是必要的时候，这意思不是说需要牺牲什么，但是意思是说就是完成这些佛法的事业这样子。 那最下的呢，就是虽心力呢，就是尽力用就是自己所能的这种方式去承办，丰富这是就比如说丰富上市的这些一些就是愿景呢，完成他的一些愿景呢，一般都是这些里面绝对是利益众生的愿景，都是能够帮助到别人这样子的一些愿景，让别人离苦得乐的这样的一些想法，这样的一些愿景。然后最后就是我们之前讲就财务的这个布施呀，这样子。所以总的来讲就是就是我们做会供啊、活供啊、烟供啊、水施呀，这些也是这样子，对于六道众生的一种的布施，再通过特别的一些修行的一些仪式来训练我们的心，变得比较怎么讲呢，离于这种财执，离于亲执，离于这些种种的这些我执，所以主要是这个修行。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皈依和积累就是殊胜资粮的一些方法，莫过于这或对境也莫过于这个上师。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上师这些说法或者是传法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也意念过去三世诸佛的这个语的加持，意的加持，身的加持，所以身与意的这个加持，所以我好像就是我们得到了过去的这些诸佛菩萨的无二无别的教导教言，通过这些传承上师，我们所获得的这些内在的增上的这些功德呢，普及十方，能够积累资粮，所以是这个传承呢能够弘扬光大，是这个就是修心的这个法门呢，就是慈悲心的修心的法门，智慧传承呢能够永远发扬光大，或者是如同慧日智慧的这个太阳一样，就是光芒四射这样子。所以就是每个佛弟子呢都会自一通过一是通过自己的修行，第二一个自己修行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就是通过各种管道，你可以帮助上师做这些记录，帮助上师就是做光碟，有一些讲的很好的法本你可以去印呢，放生的这些功德，吃素的功德呀，包括就是高深的这些教导，那这样子都创造这些因缘，传法的修法的因缘。有一些人老年人没有地方住，你如果发愿说我希望我这一生当中也为了老年人有地方住，我就是跟政府民间非营利组织合作，在一定的范围里面，在我的老家乡也好，在我居住的这些地方也好，给当地的这个民众带来一定的这个福祉，就是能够利益惠及未来的人，或者这样子。甚至你可以造树，建这个种植树造林呢，就这也未来就是很多人我们不认识的很多人未来出生的人都会受益于你的这些劳动。所以当然最好的就是说能够让所有的人能内心，就是这个所有的人也不可能，但是基本上就是更广大的人内心当中呢能够解除他们的烦恼，让他们变得善良，从一个恶人能够转换成善良的这些方法修行的这些道路，你能够就是宣扬这个，或者说更让更多的人知道怎么样去做。这有点像很多人不懂得怎么样就是以食物来就是调养身体保持健康，而且他们又吃的过分的糖、过分的盐、过分的油肉，这些红肉这样子，最后得到了各种疾病。但是他们得病以后还不知道原来是他们自己就是过去数十年当中完成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因和果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就是知道了以后就说要劝诫他们说其实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饮食习惯、这样的作息、这样的一些就是心态会对人有这个相应的这些伤害。你如果有些人呢不懂得如何健身，他不知道健身的这个好处，或者他也许知道健身的好处，但是具体没有人知道过他们如何健身，包括做瑜伽呀，在每一块的每一个就是部分的一些肌肉的这些运动和这些相关的这些反应， 那你系统的教他，还提供他健身的这些器具和场所，那这样很多人的身体都会健康起来，然后也鼓动他们，劝解他们去做运动、做健身。那一样的，就是在佛法的这个智慧道路上面呢，好像有点像健心，让心态更加健康，让心呢保持一种温暖的慈悲心，不仅仅是知道如何生存，有很多的这些技能，还知道如何生活，所以还知道如何就是过幸福的一种的人生，而且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生活，也怎么面对这个生死，甚至就是更深的一些法门都在里面。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既然不知道的人，如果有已经有知道的人去帮助他们更容易，不知道的人要去帮助不知道的人，那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意思是说，在这样的一些时候呢，我们通过个人和个人的这些能力、权力、财力去护持佛法，这个是我们身上的一个就是自然的一个任务。那也是各行各业领域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包括科学界也有科学的一代一代的人的一种的努力，每一种的工艺流程传承的也是一代一代人的这些护持和这些延续。所以这个就是不是一个佛门当中特有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也是说能够有过去的很多人的努力才有如此丰富的这些教法留给我们。光是这个噶当派的修行的这些法门的这些书好像都也有收，有人收集嘛，在美国就是有过去11、12、13世纪为主的这个修行的这些法门的这些书呢，大概也有1000多册，所以这些不得了。所以真的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心灵的领域是很广大的。所以我们就是去通过这些一代传承的上师弥足珍贵，也感恩他们，也有这些诚心的恭敬心对于他们，所以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在密乘的这个修行上面呢，说我们应该就是事事如佛，就我不管我们修任何法门，升起次第也好，观修这些某些本尊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哦，心相是这个本尊的相，但是心呢是自己具得的这个根本上师。如果有这种认知的得到的加持很快。说佛菩萨吧，那是，但是就是根本的上师，他是就是内在的本质，和我的上师无二无别。有无数的这些佛菩萨，我们说那，但是可以化作一个就是根本上师来就是修持。就是圆满次第的时候也是如此，就是只要对自己的根本上师具有这种信心恭敬心，那就可以就是承受这个上师的这个融入这个上师的加持，所以自己的相续也会升起上师相应的这些正悟智慧。所以升起次第的圆满次第的这些一切妙法的本体就是上师的本性，所以一切的这些经典序部都说就是具得上师就是真佛这样子。这个是从这个上面来讲的。所以不论就是具得的上师是如何珍贵，现在以这个世间以一个人的这样的佛，过去佛菩萨也是这样子一个人的这个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给我们就是做很多的开示，做很多的这些指导。所以在这个层次来讲，我们说我们的佛的意思，他不是说他是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个意思。他们的说就是上师事事如佛的意思，是我们知道他是觉者，他有精神上面的一定的证悟，所以这个证悟也有菩萨位的证悟、佛的位的证悟。但是就是说按照从获得加持的这个来源来讲，事事如佛获得佛的加持，事事如菩萨获得菩萨的加持，是自己的上师为罗汉得到罗汉的加持，事事为就是普通的人得到普通人的加持，事事为没有什么这些你认为就是一个恶的人，这样子的话你所得到的反应是一种恶的这个负面的这些现象，有一些也有嘛，就是非常讨厌某一些具德的上师，但是在他们心目当中他看不到任何一丝一毫的功德，所以这说明就是在他的这个心态上反应上面 好像就是其实是完全在于一种自己的信心和自己的意念意乐，就是心意的这个方向在哪里，是善的时候是善，恶的时候是恶，你心不善的时候出现的一切现象都是危险的，都是邪恶的，心善的时候呢，一切都是清净的，一切都是善灵妙善的。所以不论你去拜菩萨还是拜佛或者是拜自己的上师，只要你内心清净，遇到具格和这些善知识这样子的时候呢，能够都能够引领你走向正悟。特别是活生生的一个，你可以问你，他可以答，你可以跟他就是好像就怎么说呢，人其实最受启发的其实是另一个人，甚至超过了就是我们无形无相当中的很多就是或者有形有相当中的很多概念形象，当中呢就是鲜活的这个人的印象是最大的。比如说包括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或者是就是有些老板对员工的影响，就是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所以在这里面呢，特别是在精神的这个父母这个层面上来讲，就是上活生生的这个上师对于弟子的影响是就是非常广大。所以就是我们说就是说我们说把它看作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得到什么。没有这些恳切的这些恭敬心，这样子上师传法你也不会受益。就是我们不会把它放在心上，我们就是看到了一些上师，就看到了眼，就是看了一个结了一个看到的缘。那如果就是你跟他握手或者是这样子，你可以就是说你碰触的这个缘，但是你如果心灵上面你就是完全接受打开心去聆听去思索去进一步分析，然后最后你就是有某一种的就是得到一个答案或者就有一个结论，觉得他说的是的确是有道理，而且他这些道理呢对我的生命或者对我本身的一些见解起到了很大的这些帮助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就说你是在心念上面就是因缘到一个，不是在外在的一个语言听了一下忘记了或者是看了一眼就这样子，但是是内在的一种的法的这种的因缘。所以自己也能够日后生活当中呢，就是一切善当行持，一切恶当就是放弃舍弃。所以就是恒常的去依教奉行，所以始终就是能够在甚至在面临生死轮回和中阴当中呢，也能够经由上师的这个概念，上师的这个修行和证悟呢，能够度过这些就是强烈的情绪和这些心念的激流，像一个大河的这个激流一样，就穿越这些时候也能够起到这个大悲，和能够就是让自己的心境就是调伏安详，这样子得到一些护持保护一样的，好像得到了一种的救命神，或者是得到了一个在这激流当中的传播这样子，好像就是过河人的桥，这样子。所以上师总的来讲就是非常珍贵。我看这个时间现在到了这一次一个小时。那我继续吧。所以但是说我们就平时自己也不修行，然后等到就是快离世的时候临时抱佛脚，临时就是拜菩萨，临时烧几支香，这样子的一种的修行根本不是修行，它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办法这个招就是乱做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就是平时都要好好的去修自己的心，修心佛法当中就是内法，意思最终来讲就是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认识自己的心，有点像这个认识论，就是知识论认识论，就是人怎么去看待现象，人怎么去通过现象来知道自己，通过其他的人来就是了解自己的心， 或者是通过这些对现象的学习，最终能够了解到我们是怎么样去看待现象的。通过直接的学习心呢，能够就是了解到，就是心原来有那么多的我们未知的这些能力，或者是内未知的这个就是深度的这些知识，有关心和修行的这些心灵的知识是如此的丰富，原来都不知道。原来活在表面的这个心肤浅的这个层面一样，有点像这样子。所以不论如何，就是心经由训练可以让一个人就是慈悲心渐渐就是增长，一直到变成一个就是具有完整的慈悲心，就是比较有怎么讲呢，不讲条件的这种慈悲心，这样子心也比较稳定和快乐。然后智慧也是一样，就是智慧从信心的这个亮点一样，慢慢变成像太阳这样子照遍十方的这样子的能力，也可以经由就是修行训练心来慢慢就是积累知识，然后这样来修正，能够就是产生这种内心的这个智慧，最后来讲就是一种的证悟。所以我们说这个当中呢，就是要了解这个上师的这个概念在修行当中的这个重要性。然后呢，就是我们说菩提心是这些无上的功德，就修行上的无上的功德相，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观察上师，之前讲了如何去观察上师，我们去如何去追随一位上师。但是你一般来讲，就是不讲其他的所有的条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上师的这个功德的相呢，就是说功德的这个特质呢，应该是说他具有菩提心。这个有菩提心，他教导的是大乘的佛法，他引领你走上这个就是我们说离二边的这些证悟的智慧，他能够成就今生来世的功德。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这个世间当中呢，那就很多很繁杂，很多的这些怎么讲呢，巧舍的这些就是歧途很多，然后会牵连很多的这些怎么讲呢，私下的这些私欲哦，然后就是看起来是在修行佛法，实际上就是在积累一些世间的利益和权势。所以就我们这修心的这个有菩提心的这个意思是说，它最主要是以能够一心帮助别人利益众生这样的一个心，然后这个当中呢完全具有智慧的一种的方式来完成的。然后说就是观察上师的其中就是所有的这些条件里面最基本的，或者是说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看他内心当中有没有菩提心。所以你如果说他不仅是表面上面厌离世俗，或者是很有威仪，他真是就是说或者是会做很多法事呀，很多活动啊，或者是有很大的名字呀，这些都不重要。其实最重要的是他能够就是就是真正的具备菩提心。然后跟这个上师的这些种种的因缘当中，随着就时间时代的一种的变化，不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就是特别还是上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就是每个人的结缘的方式很不同，有些人呢就是经历过一些事情，慢慢就是觉得这个内心的这个世界呀、价值观啊、世界观啊，怎么样就是知道修行那里有一条路，修行的道路是没有被全世界大多数人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修行的概念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佛法里面讲的这个就是修心这个这一套的这些道路呢，就是跟这个智慧始终相伴，没有仅仅是信而没有智慧的这个道路，所以全部都是依赖这个智慧。所以佛法当中 讲的这一条道路是一个慧道，是智慧的一个道路。但是就是说，遇见上师的时候，有些人是因为过去的因缘，也有这样的人听到这个某一个达成就者的这些声音啊、面相啊、名字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很感动，很有确信这个是要他要追随的人，所以有很多梦境来追随上师的情况。有一些人呢，就是一次结缘的机会，有些人是多次经过数年累月的这样子的一种就是慢慢接触才走上的。总的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内心当中呢突然就是非常非常感动，有传统上讲的这个汗毛竖立啊，听到声音的时候自然落泪这样子的情况有的话，有可能是你的这个上司看到了他，好像就是内心当中都好像霎时间忘记了分别念这样的一些状况。那这个之后呢，就是已经决定了医治这样的上师，以后呢，就是上师的这些行为啊，就是各种各样，就是给予去判断呢、批评呢，一会儿又很恭敬心，一会儿又很冷很热，就是很快又很容易激动，就是很感恩啊，很这个，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很容易马上就是快速的这个热，也快速的冷，快速的赞叹，也快速的诋毁和批评，这样子不是一个修行的一个方式。我们修行的佛法的时候呢，对于上师的这个之前呢，应该做详加观察，之后呢，医治以后呢，就不再观察，就好好的去学习他的好的这些种种的优点，多去就是学到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内在的东西。他个人怎么样去实现他的这个是有什么用意，或者是他的那个内心的境界，没有人办法有人揣测。佛也讲了，就是凡夫不能评断圣者的这个内心，凡夫不能评断凡夫的这个就是境界，只有圣者就是高位的这些大成就者呢，就是能够了知凡夫的这个境界，或者了解就是初级成就的这些人的境界。佛了解一切佛和菩萨的境界，所以但是菩萨不了解佛的这个更最细微的这些因缘，或者是细微的这些功德。所以类似的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讲的意思，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懂了就好像依止了佛法也，但是我们还不断的观察呀批评呢，这样不是一个修行，这都是一些怎么说呢，给自己增加很多的困惑，徒增困惑，就是制造很多，把修行的这个速度放慢，解脱的这个速度放慢，绕来绕去的一个这个就是过程。所以这个都是过去修行的各种各样的经验积累。所以就是医治了上师以后呢，还就是不能继续挑毛病啊，就是挑刺呀、挑剔啊，这些都是一些大过患，应该就是如理的就是去做他传授给你的这些法义，从执行就是实修这些窍诀，就是在上师的这些功德和他的学问里面呢，融会贯通，善巧方便的去圆融的去学习智慧。所以上师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需要修行的阶段需要的任何修行，那你好好的去根据自己的体验和这些来报告学习提问的方式来就是实践。所以我们就是有点像说正在以佛菩萨以自己的上师为模板来就是模范，或者是一种的导师，或者是他们以他们的一样模范哦，就是怎么说呢，楷模或者是模范一样的成就修行的人。你看到很多修行的上师的这些传记，看他们是怎么修行的，然后看他们的这些开示里面是怎么样去教导我们的。所以就是要这样去做，就意思是说我们要就是追随这个大上师的这个各种教示教研和他的这个修行上面的安排去完成它。就是说在佛法里面有这样就是尽这个身体和性命的方式去追随。这里面当中意思是说，你这一辈子如果你禅定就是当中去世，在修行当中去世还没有证悟的话，其实还都算是在继续往前走的过程。 所以这人的寿命的长短不一样，就是死因众多，也不一定因缘和 合，就是很多很复杂。但是说遇到一些具德的上司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不要去太计较这个事件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条件呢、这个条件好不好啊，那个修行的环境的吃住行好不好啊，如果是艰苦一点我就不想去了呀，然后就一定要闭关的话，也要就是五星级的这个酒店的这种设施的下我才能闭关的，这样讲的话就是不行，就是要就是结合多种的因缘，有时候可能环境很好，有时候不好怎么样，但是总的来讲以法为主，不要就是各种牵绊啊，各种障碍啊，这些阻挡我们学习这个智慧和就是积累福报的这个道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有点想说奋不顾身的去学习这个意思。在一些单独的地方该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习惯啊，觉得哎呀想家人啊这样子，但是还要好好修行，闭关的时候不说话之余啊，然后就类似的。所以就是意思是说在这个修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能力和现有的条件，可以就是把佛法当作视如性命一样珍贵，的去看，就像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内心的这个慈悲心、菩提心这样子，然后就是意思说保护的意思说去好好的去实践它，如果你忘记了，留在了像收藏古董一样，把它放在一个角落里面关起来的话，不是真正的这个菩提心，而是我们应该就说这些教导是如此的珍贵，那我们每天早上至少常常提醒说哦，为一切众生这样讲的时候，哦，说是我现在今天有没有做任何，或者心里面有没有就是为众生的想法，还是天天在想我自己，那我应该多从内心当中发自真诚的内心多应该去想就是利益众生，去想到众生的安乐，看其他人的需要，看能不能够造就和成就别人的这个快乐，别人的智慧，所以能够辅助他们走上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快乐和智慧的道路，所以从这个上面去想。所以里面呢，就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里面和这些里面都有一些故事，像长地菩萨，就是一直他的这个上师啊，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艰难险阻，遇到很多的这些障碍，经历很多的坎坷，所以就是他本身是求这个波罗蜜多这些教法，所以最后他遇到了就是我们说的法乘菩萨，法圣菩萨，不是法乘，法圣菩萨，这个故事你们也可以看，就是他是护守上师的这个官呢，就是入定七年，他在外面就是守官，这样的一种比较依止的心很强。然后像那个纳鲁巴大师追随地罗巴上师，这个也是印度的这个高僧纳兰陀寺的高僧，去这个，所以在美国的这个第一个佛学院不是，佛教大学的名字也叫纳鲁巴嘛，他用这个来做名字，就是很有意义。然后像弥勒日巴追随这个摩尔巴上师，这些都有很多的书，有一些是单册的，有一些是上中下三册的内容，这些人如果你要配合看的时候，也可以看那些弥勒日巴传记啊，然后看到就是这些不畏艰难险阻，不害怕困顿辛苦，也不害怕就是就是哪怕是遇到一些挫折，有一些各种想法的时候，也用正念来战胜邪念，用正见来战胜邪见，用正语来战胜这些就是邪恶的语言呢、然后用正思维来战胜这个就是乱的这种迷的这种的思维。所以总的来讲就类似的，就是正念正定，就是就全部有这种的方式。那基本上因为这些例子都在书上都有，所以我也不需要给大家重复这个书上的内容，我想大家可能在私下也在看，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可以下一个 部分里面我可以就是讲几个例子，还有就是说这书里面没有的我自己认识的一些上师或者他们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总的来讲就是说前面观察，中间医治，最后获得上师的功德，就是这三个部分，就是医治上师的内容。然后周末愉快，扎西带了。哦，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想跟大家说，就是现在上一次不是我们讲了，就是需要一点禅定呢、禅定的方式去观想，就是收思啊，就是收息和就是静虑，就是安静的思考的意思，其实是细致的思考，就是说各种这里面的大圆满前行引导文里面讲的课。然后我在这边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些话语，说追随这个上师的时候，就是为了善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训练凡庸的，就是修行人，具格的这个上师的外表举止，可能和我们一样这样子，我们内心当中就是觉得哦，他们就是另外一个人而已这样子，但是。不同在哪里呢？就是人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内心的不同，外面的五官呢、这些有一点不同，但是这个不同就是不是那么大，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两只眼睛呢、一个鼻子呀、一个嘴巴、牙齿啊这样子，有些人可能牙齿少了几颗呀这样子，但是总体来讲就是五只呀，这些都是内在的这个器官的长短的，这些都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真正的就是巨大的这或者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内心的不一样。有些人呢，就是因为调伏了心，也知道了自己的一些这些修行无我的概念，所以别人伤害他，他没有报复心；别人就是羞辱他、辱骂、批评的时候呢，他也没有不会就是对这个人产生很嗔恨心呢、或者自己内心觉得很痛苦呀，这样子。有些人呢就是看起来是一个人的形象，但是他的境界当中已经没有任何这些被情绪负面情绪所捆绑的这样的境界，这样的一些烦恼，所以有产生这样的一些境界。甚至有一些人看上去是一个就普通的人，但是他的内心呢一直处于正悟的状态，佛的状态，所以这个都是超乎寻常的众生的这些一般的心态。所以就是他们有很多的这些修行人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他们能够完全马上化解内心当中产生的任何一个由于跟外在沟通外在现象对他们的一种折射，他能够完全就是怎么讲呢，不会受到他们内心不会受到干扰，就是外在的负面的这些情况，所以他们能够承受所有的恩将仇报，所有的令人感到伤心悲伤的这个世界上的各种故事呀，各种现象悲痛的事件呢，他对每一个众生始终都保持一种这么讲的真诚的慈悲心，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一个母亲，就是母亲对唯一的一个孩子一样，这样的一个种慈悲心。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对这样的上师呢时时保持一种信心，把他看作是佛陀本人一样，理解他所作所为圆满无瑕，以及他的一切的话语都是话语的这种真谛都应该内心当中了悟。这有时候我们怀抱热情的就是方式向他顶礼，绕行他的住处，内心当中的充满虔诚和恭敬的方式来和他就是对话。然后我们就像在修行的这些大上师一样，就好朋友好像一直都没有真正的怎么讲呢，不疲累的就是能够注视着这位上师这样子，就是我们说在他面前的种种的行为举止，这个之前也已经说过，就是说总的来讲就是从我们的外在内在当中呢都能够了解这些上师的不共的这些功德和修行的这些加持，它能够让我们心绪当中获得就是阳光，去除黑暗，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 我们没有菩提心到升起菩提心，待到就是菩提心这个增长圆满，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功德或者是这些恩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去就是了解或者理解这个上师，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基本上可能我们继续现在是一个小时，因为就是说这个潜行引导文啊，大人们潜行引导文的话应该是就是要快讲完了嘛，共同外潜行的部分已经快讲完了，不共同内潜行的部分就下一个部分开始。那我们就是说就把这些例子也讲几个吧，反正时间还有。就是说这里面的一些故事里面，就是说弟子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修行当中坚韧不拔的精神。上一次我们刚讲过那个下扎仁波切，就是在尼泊尔去世103岁还是多少岁这样的一个上师，曾经我就是有缘就供养他，就是一套喇嘛多杰扎朵的这个文集，他的这个一系列的专著，然后也给了我，会给我他的那个上师，堪布嘎琼的这个一个传记，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上面知道堪布嘎琼这个就是华智仁波切，本身修了就是6-7遍这个，好像没记错的话6-7遍，好像是不是？哎，不是吧？反正就是华智仁波切修了很多种的潜行，他自己造的这个潜行引导文，他去实践。以前过去很多上师都是这样子，就是他说的话就是他自己在修，就像他给的药都是他经过检验的这个药一样的，就是他给我们吃的食物也是他自己吃的一样，就类似的，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法药呢，他修行了很多年，就是这样子就潜行呢。反复的修行，他是华智仁波切的弟子。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他的弟那个堪布嘎琼呢修行了也很多遍，就是这样子。好像有一些是11遍啊这样子，有一些是6-7遍啊这样，但是就是到下扎仁波切这一代的时候，他修行了13遍14遍，就是这么多，所以很非常非常精进。所以大概将近有20年的时间呢，就是一直在实践这个潜行。所以因为一修一遍潜行大概也要18-9个月，所以在这个很努力的状况下也是这样子。那他就是花了这么长时间去修行这个潜行的这个法药，那最后证的证悟很高。有一次那个堪布嘎琼就是那个下扎仁波切的上师，就是告诉别人说，你们这么多众多的弟子，他在一次法会开示的时候说，你们有这么多的弟子，但是真正能够听得懂就是我讲话的这个一半的人呢，其实只有就是为数不多的，大概说的是多少个人，10多个人还是怎么样，然后说跟我比我就是讲的这个接近的这些人呢，就是更少，就是更少的一半。然后说真正能够跟我一模一样的只有一个，就是说下扎仁波切，就是意思说下扎仁波切的这个怎么叫修行非常圆熟，他跟随他的上师很多年，就是然后到后来变成就是很多摄政王啊这些的上师呀，他自己不为这个世间的名利财色，一直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区就是过这个怎么讲舍弃世俗的这样的一些修行人，所以这样子一个状态。然后就是类似的，就是其他的很多上师那也是有这样的现代的，比如说过去长远的印度的或者是80大成就者这样子，有很多故事。但是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这些真正的修行的人，然后就修行的传承。所以像大明王修上师，他的弟子这个也是他的侄子，这个次中藏布，他也是一样，他也修行这个潜行也是好多遍，大概我没有记错的话有10多遍吧。所以 现在就是到了智慧如量的这种的修行的状态，就是能够就是法尽现前地，有这就是这样的意思嘛，快接近这个境界。所以不论如何，这个是就是大明王须上师他自己说的。所以证悟增长相，这是他有这个境界。所以我们说这些修行的人呢，就是能够就是一指一个上师或者是多名上师当中，始终一个都不一个都没有违背，始终能够完整的就是或者一指一个或者多个的时候呢，完全能够始终如一的就是保持三昧业的清净，保持戒律的清净，保持僧团当中彼此之间的一种清净，然后能够持续不断的修行。所以就是我们修前行的时候应该经常看到这些修行的人他们的一些故事，他们的自身的这些修行的这些历程，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来激励个人的这个修行。然后每一天都在打坐啊，每天都在就是闻思呀，这样子，这个都是好的现象。那就是最根本的，你经常应该关照自己的内心，你看到你平时的这个习气在哪里，平时的这个生气或者是不生气，开心或者不开心，得到失去，受到这些批评赞美，受到奖赏，受到惩罚，这样的时候你的心态在哪里，你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想法在哪里，你的计划和打算在哪里，你有没有真正的就是升起一种的对看到每一个众生的时候，甚至是对你不太友好的人的时候，都内心当中觉得不没有任何计较个人的这些得失呀、面子呀这样的一些状态，没有的话那你就好好修。那如果说你假设今生当中可能就下一刻明天或者三天的这个生命当中就会离开这个世界的话，我们有没有去觉得就是有某一种程度的认识，自在自信，说我自己是内心当中多少积累了一定的这个智慧和这些福德的人，所以我内心当中呢对于这个内心的这个现象的本质，心的本质都有点有所了解，所以我不怕。所以是这样子吗？还是对于本尊呢就是坛城啊这些都有足够的了解，还有一定的自信，觉得自己会往这个方向就是投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吗？还是就完全兵荒马乱一样，就是心态当中一团如马乱作，就是一团马的样子啊，一团乱马。所以这个当中呢，你能够判断说自己真的有没有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任，也没有有没有真正的去修行。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看就是说我们这里讲这个那罗巴迪罗巴的这个故事以外，这个我觉得自己讲自己看也好，他受到很多上师的刁难呢，现在有一些连一句话或者是一个那个不是这个不满意的话，他会就是诽谤上师呀，去诋毁呀，或者是舍弃呀这样子。但是过去的这些修行人呢，他认定了某一种的上师以后呢，就是他能够堪忍，哪怕是过去也有可能不能堪忍的人，我相信。但是就是过去有很多成功的修行人呢，他们真的能够很好的去就是理解和消化他对上师之间师徒之间的关系。就像那个法国人现在很有名的一个修行人，非常好的一个修行人，就是 Matthew Ricard， 马修什么理查德吧，应该是所以他的这不是以前有一个僧侣和哲学家的僧人和哲学家的对话呀，这样子的一些书吗？他的上师是丁果钦泽仁波切，我也看了他的一些演讲，但是他说他曾经跟随丁果钦泽仁波切的时候，丁果钦泽仁波切对谁都慈悲，非常非常慈悲，平等的慈悲，但是有一段时间对他好像就是不是那么怎么讲呢，就是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就是怎么讲呢，慈悲的照顾他，但是就觉得有时候就就需要他的时候召唤，不需要他的时候好像有一点就不管他，你自己走看着办这样。但是后来听说就是他并没有因为因此而觉得哎呀这个上师有问题我走了这样的，而是一直追随， 一直追随了12年，最后就是他变成就是怎么讲呢，广受尊敬的一个修行人。然后而且不仅仅是就是传统上面的，他也经过就各种的就西方式的这些大脑测试呀，这样发现他的那个脑的这种什么伽马射线呢、还有就是不同的层面的这些慈悲的训练的结果是比较出奇的这个特别，所以有一本书专门写他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人这样子。嗯，所以说他能够转化自己的这些控制自己各种各样的情绪，转化情绪或者对别人的这些禅定，在不同的慈悲心的时候，不是一刹那有一下概念然后没有了，他能够长期保持一种慈悲温暖，而对别人的各种怎么讲负面的东西，他能够就是不会进入他的内心，他经过他的耳朵的时候已经消化掉了，就化解掉了一样，就类似的。所以这些修行人的这些特别出就比较杰出吧，所以算是目前我自己也见过这个人，真的是很特别，就是感觉非常就是温暖的一个人，仁慈的这样的一个人，非常有智慧。嗯，所以特别是传承了丁国清泽仁波切的这些无与伦比的这些大德的教戒啊，所以我相信他的内在的证悟也是很好。所以不论如何，如果你们有机会去亲近上师，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非常有缘。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就是一个是人生难得，第二一个是佛法难遇，第三个就是能够持续的闻思修的这个就福分，这种的就是善缘，这样子就是宇宙之间就非常稀有难得。所以我们无始劫以来出现过无数的佛，无数的菩萨，至今呢我们还没有完全证悟和解脱。过去世代的这些出现过很多高僧大德，在这个地球的各个层面，我们也没有真正的缘分亲近他们，被他们度化，所以现在还在就是漂流在这些现象里面，迷乱的这些现象里面。现在就是特别是怎么讲呢，各个世界都是在一个物质化的散乱的一个世界里面，所以佛法也是有一点叫什么到这个中末期的这个传承。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又有幸得到了一个人生，在这个里面如果我们还是不知道如何取舍，还不知道连轮回的和出离的这样的概念都没有，连这个就是负面和这些正面的这些力量的内心的这些情绪转换的这些方法善巧我们都不懂，那就是身为自己的人生有多珍贵都不知道。那这样子我们如果一旦失去这一次的人生，没有受到摄受，我们也没有亲近这个善知识，继续就是随意的就是荒废这个短暂的人生，那好像就是我们接近了一个解脱的门，然后从门口我们就是窥视了一下，或者是就是敲了一下门，推开了门，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走上菩提道，也没有走上证悟智慧的光明的这些就是种种的这些自然智慧的了解，没有细微的这些意识这些性的本质，这些上面完全没有懂，完全没有机会了解，而是在世俗当中吃喝玩乐当中随波逐流。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何时再能够再一次像乌龟在大海当中出头吸一次气一样，碰到这个木环套在自己头上一样，将解脱的这个绳索和上师的这些功德佛菩萨的加持能够就是零距离的跟我们相比就是接近的这样的时间呢，就是难以想象以后还有什么时候有这样子。所以上师的这些恩德呢无与伦比，传承上师也是这样子，所以没有传承上师哪有我们的这些传承，哪有我们的这些修行。所以以至于就是说今生今世的这个有缘的佛呢，过去佛已经讲了法，但是没有直接讲给我们，那今生的佛上师呢，他们通过口耳心的这些相传呢，身口意的这些带领呢，就是我给我们，所以我们有心一直这个圆满具德的上师，内心要以这种无比的清净心、意乐欢喜和圣洁努力精进修法的心来追随上师，所以这个特别重要。然后最后呢，就祝大家修行早日成就，然后祝福吉祥。